这个里面呢，讲到灵谷禅师教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，这就是所谓的立命之学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云谷禅师举一个例子，说明了这个真诚的道理。我们俗话常讲啊，诚则灵。他举的是道教里面的这个画符，实在讲画符跟念咒啊都一样道理，同样一个道理。这个符怎么画就会灵呢？当然这个画符平常要练习啊，练到非常纯熟，当画这道符的时候，这个笔下去之后，一直到这一道符画完成，没有一个杂念，这个心是清净的啊，没有一个妄念，这个符啊就灵了。如果在画符当中心里面有妄想有念头，这个符就不灵了。我们要问了，这是什么个道理？其实这个稍稍懂得佛法的人不难明白其中之所以然，这实在就是讲的真心，这真诚能够与天地鬼神干戈啊，就是感通。因为真诚里面的没有界限，没有障碍，这个心呢才生一个念头，这就是分别，就是执着，就是障碍啊，所以就不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。成到了极处，不但是这个天地鬼神呢能感通，乃至于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也不例外啊，都能感应道教。这是把这个原理说出来了。那么同样的念咒啊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念咒，无论这个咒啊是长是短，都不能够有一个妄念，一有妄念呢，这个咒啊就不灵了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佛法里面许许多多的咒语，大部分呢是鬼神的言语，所以这些咒语虽然是印度梵文写的，印度人也不懂啊。不但是现代印度人不懂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印度人也不懂啊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人间的言语啊，鬼神的言语，这个代代相传，传到现在了。当然这个音呢啊，语音呢越传越偶啊，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所发的音呢当然不尽相同啊， 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，正如同我们中国的语言一样，啊，或者是讲地方的方言，啊，我们能够细心的去观察。30年前，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术语，跟30年后就有很多不相同。啊，何况呢，相传了2500年以上，啊，这么长的年代，从印度传到中国，啊，所以这个密咒的音呢，确实是很难呢念得正确，啊，但是纵然念得不正确，也能够感通，那就靠嗔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这个咒啊，越短越好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摄心容易。你看，像楞严咒那么长，啊，念一遍当中不达妄想，确实不容易。啊，那不说楞严咒了，我们说大悲咒。大悲咒84句，这84句里头要不达一个妄想也相当困难。所以有些人念咒啊念得很灵，有些人念咒啊念了10几年几十年也不灵，啊，那个原因呢就在此地，啊，所以化符跟念咒啊灵不灵的秘诀就是在这个真诚一念不生。其实这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也是咒，啊，所以咒啊翻作总持法门，叫大总持法门。那么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最短的了，最容易实现，我们果然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念，那就是古德常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啊，怎样念得相应，跟这个地方讲的原理完全相同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。这是讲这个祈祷于天呢，于天地鬼神呢，改造命运呢，要以真诚之心，啊，他这个意思就在此地。佛法讲不二法门，儒家也讲到，啊，他只是举这个孟子所说的，啊，妖兽不二，风欠不二，穷通不二，啊，那么这个跟佛法里面讲的不二法门呢是一样的意思。啊，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要怎样去做呢？啊，这个文呢，在第32面，啊，在32面啊，诸回去自己看可以，在此地不必看没关系啊。这个从这个一大段里面，我们领悟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凡是用妄心是决定的求不到的，也决定的不能成就的。 连世间法都需要真诚，那何况于出世间法呢？儒家讲的诚意正心，然后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。这个平天下就是天下人都得到公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它的基础都是在真诚。我们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也就是从四相上下手，就应当啊修身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修行，把我们所有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修正过来。儒家讲修身，佛法里面讲修行，这是一个意思。所谓植问耕耘，莫问收获，我们只要认真努力，老老实实去做。时节因缘成熟了，果报自然现前。所以了凡先生在这说，修身以四知，这个四是等待呀，一定要用平常心去等待，不能够操之过急，这个世法也常说欲速则不达了，不必问什么时候收获，什么时候这个机缘成熟，不必去问，只顾自己认真努力去修。我们佛法常常教人要发愿心，要发愿。这个愿心呢，跟此地所讲的求是一个意思。佛教我们发愿，不叫我们呢去求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了凡先生跟孔孟所讲的求，那个求是等于佛法讲的愿，而不是我们积极去盼望，积极去要求，这个错了，那是已经落到意识心里面去了，不是出自于真心。真心历练，真心里面没有妄念，所以他这个字的愿跟求的含义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，千万不能够错会了。在这个地方啊，错会意思的人确实很多。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在前面，这个他是念孔子公的书的，云谷禅师都责备他，孔孟说的没错啊，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了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讲圣贤意思错会的实在是太普遍了，太多了。那么这也就是 我们自己修学，甚至修学到几十年而没有成就可言，那个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地啊。所以在事上讲，我们不要有希望啊，也不要啊预计啊将来怎样怎样，这全是妄想啊，必须把妄想通通断掉，我们心呢恢复到清净。清净心就是真心，清净心不但能生智慧，这佛法常讲的清净心生智慧，大家都明白啊，都能够接受。清净心能生福德，清净心中有求必应啊。可是你那我们说这个求啊，是向谁求的呢？啊，向天神求的，向佛菩萨求的，都不是，向自己自信当中求得的啊。自信才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啊。佛在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明白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。心性能变，你今天能做到明心见性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宇宙之中啊，你自己才能真正的做得了主宰。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实学啊，是真实的学问，真实的修学。那么道理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，可是做起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。原因何在呢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妄想习气太重。这个毛病呢，很不容易断除。圣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，短时期收不到效果，于是我们对于圣教往往是半信半疑啊。只要有疑在，疑就是大障碍啊，在佛法里面称为大烦恼啊，贪嗔痴慢，下面就是疑啊。所以了凡先生说得很好啊，啊，这是云谷禅师说的，前面讲这个的义音呢，义是教君子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是教小人的。佛法里面常说，佛是度有善根的人，没有善根的人啊，佛度不了啊。啊，所以在一切经里面，佛不度一禅体，这个一禅体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，没有善根的人佛不能度他。什么原因呢？不是佛没有能力度他，不是佛没有智慧度他，而是他不能相信佛的话，不肯接受佛的教诲，不肯依照佛的方法去做，那就没有法则。佛不能强迫一个人 照他的方法去修。是佛说出来之后啊，有善根的人他愿意接受，有善根的人依教奉行啊。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得度，真的能成就，全要靠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了。善根是过去生累世修积的，福德呢，就是你肯不肯信受奉行啊？肯信受奉行的人有福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肯听话的人呢就有福了啊。因缘是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机会遇到正确的佛法啊。佛法现在在这个世间虽然很普遍啊，但是假的佛法呢实在是不在少数啊。这个真的佛法了还是不容易遇到啊。我们遇到假的佛法，依照他那个方法修行，最后是得不到结果的啊。所以你遇到了真的佛法呢，这是缘分。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东西同时成熟了，那这个人这一生呢，用佛法来说得度的机会呀，那就太大太大了啊。他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就成就啊。所以这三个因缘同时具足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啊。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看到很多啊，遇到有善根的人不见得有福德，有福德的人不见得有因缘啊。而这三个东西通通具足啊，真的是相当不容易。这个真修行没有别的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修定，就是修清净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修真心。儒家讲的诚意啊，这个大学里头说的诚意真心啊，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从这里修起。那么修学的方法，在过去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从这个地方入门，这跟现代人完全不相同啊。现代人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广学多闻，从这下手。古人的下手方法是把一切知见通通给你断掉啊，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方法啊。古时候用了2000多年，很有效果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相信，大家能接受。中国自民国成立以来，将古时候教学法呢舍弃掉了啊，采取西方人的教学理念与方法。这一段事情民国初年，唐大元先生曾经非常感慨地说过， 我们这个做法错了。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的教学都是先求根本智，而后发展后得智。什么是根本智呢？根本智就是清净心，就是真诚啊，儒家讲的诚意正心呢，这个是叫做根本智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那是厚德智。所以他两种智慧真正成就。可是现在我们学习西方人的，把根本智破坏了，哪里会有厚德智呢？所以两种智慧都失掉了。这是唐大元先生呢非常痛心的感慨。我们想想对不对？确确实实是对的，是正确的啊。但是唐先生距离我们已经半个世纪多了，而我们现在这个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已经根深蒂固了，对于古德修学的方法确实是一无所知。乍听起来啊，是很难接受的啊。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善根福德因缘，比起古人呢，没有古人那么样的深厚了啊。几个人听到圣贤的教导，能够肯定，能够深信不疑，完全接受的，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无论是法佛法，成就与否的关键所在。古人教学，儒家的小学，佛法五年学戒啊，五年学戒不是学戒律啊，是遵守老师的教戒。老师的教戒不多啊，在佛门里面呢，过去祖祖相传呢，只有两条戒律啊。帮助我们成就佛慧的基础，奠定这个基础啊。慧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，没有别的，头脑要清醒啊。什么样头脑在清醒呢？头脑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就清醒了。有东西就坏了，就像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的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入佛教给我们都从这里下手啊。心里面呢要空，心要寂啊，空不能有东西，寂是定不能动啊，心要寂静，心要空灵， 这就是根本智。啊，那么用什么方法来修呢？这方法很多。啊，大家晓得中国禅宗是修禅定。啊，那禅定是一个方法。啊，每一天叫你坐禅。啊，假如坐在那打妄想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坐在那里不可以打妄想。啊，那我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行不行呢？也不行。什么都不想叫死定，那叫枯定。啊，所以这个心呢是寂寂心心的，心是清楚。那明白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那叫无想定。啊，那样修成功就变成外道了。啊，可见的这个定里面呢，就是它有正念，它没有妄念。啊，正念呢，保持着这个心呢清醒。在儒家啊，这个在禅宗啊。用观心的方法啊，它有观，观就是很清楚啊，它不迷惑。后来呢，用参话头的方法啊，他在静坐当中啊，他牢牢看住这个话头，所以他的心啊是清净的。啊，是清醒的，他不迷惑。在教下用的方法呢是读经啊，可见的读经是修行呐。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但是你要会读啊，会读啊，经本展开。从如是我闻念到信受奉行，不论这个经文长短，念得字字清楚，寥寥分明，不起一个妄念啊，这个方法了比参禅来得方便啊，就是他有经文做依据啊，来得方便。不许可你去思维经里面的义理，哎，你要越去想研究研究这个经的道理啊，那就坏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心里头又把妄想了。为什么说我们研究经里面到底是妄想？真的是妄想，一点也没错啊！你要不相信啊，我们随便举一部经，《金刚经》，大家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啊，都知道《金刚经》啊，都知道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两部经知名度都很高的。自古以来，这两部经的注解呀，不止一百种啊！啊，不止一百种啊！每一个注解，告诉诸位同学，都叫大妄想。啊，他注解那个意思，是经里头讲的真实意吗？如果是真实意，真实义只有一个啊，为什么一百种注解是一百种的讲法都不一样？可见的全叫大妄想啊。那么佛的真实义是什么呢？我老老实实告诉大家，真实义是没有意思，那就是真实义。有意思就不是真实义了，没有意思是真心流露啊。 有了意思是妄心在作祟呀，不是真心啊。啊，所以佛知道我们后世啊，习如佛法了困难呐、啊。四义法里头特别教给我们，依法不依人。法是佛所说的经典，人是什么呢？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们的注解，可不可以依？不可以依，要依经，你才对了。要是依古大德著书，你就错了啊，你就不解如来真实意了。古大德那些著书可以帮助你啊后得知，但是没有根本知，哪来的后得知？根本知决定要依经，不能依著。啊，著可以帮助我们启发后得知，啊，但是绝对与根本知有障碍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呀。哎，今天学佛的人多，知道这个事实的人不多，啊，所以往往一开端呢就把路子走错了，啊，这是非常之可惜。我自己是在讲到很晚的时候才明白这个事实。啊，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，在时间精力上来说受很大的损失，啊，老师的传授经只能受持一种，如来大德们所传授的那个经典的分量，大概是像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呢，这样的一个部头。啊，你每一天读诵一遍，大概要五六个小时。啊，以这么长的时间修定。所以他能在三五年当中啊收到非常殊胜的效果。如果时间更多一点点，比这个分量更大一些，啊，像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无尽藏比丘尼，他受持的是涅槃经，涅槃经的经文比这个法华经要长很多，啊，也是一天要念一部啊，那要念得很熟，那一部啊大概要八个小时，啊，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在定中，没有妄念，啊，没有妄想啊，所以读经呢是修行，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华严经上所说的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，行不就是我们现在讲四谛学习，圆融是不摄次谛的，它两个可以同时，啊，怎么同时呢？读经的是圆融，是圆修；不读经的时候是次第修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是次第修；读经的时候是圆修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 所谓五年学戒，是五年奠定戒定慧的基础。啊，戒学的总纲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定学的纲领是自尽其意，啊，慧学呢，《般若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般若无知啊，啊，那《心经》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啊，《心经》到最后的结论，无知亦无得，那是圆满的根本之，所以他五年呢学的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个是戒定慧三学真正的基础，成就根本之，然后应用在生活上。所谓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这一戒除啊，就无所不知，啊，那个进步就太快了，啊，一戒除就无所不知啊。你要问为什么戒除之后会无所不知呢？因为他是真心起用，刚才说过，真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，啊，所以他见色闻声呢，不但现眼前，他样样清楚明白，不迷惑。他所接触的这些境界，有前因，有后果，因为他没有隔碍，所以前面跟后面他都见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境界是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这是古时候教学法的长处，教学法的特色，啊，不像我们今天，我们学这一点点就局限这一点，过去未来不知道，啊，它与哪些四项哪些学科有连贯的也不知道，这就苦了啊！我们读到这一段呢，不禁的要感叹云谷禅师啊教他这个方法是正确的。那么他在此地教给他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啊，说你还没有能够到无心呢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还不能到无念呢。了凡先生啊，这个粗念是没有了，但是还有细念呢，疑情没有断呢。他教给他了念准提咒，啊，这个经上有准提咒，有。刚才我们说过，啊，画符也好，念咒也好，什么咒都一样。只要会念都灵， 古大德教给我们，我们也常听到耳熟，所谓念经不如念咒，啊，咒短经长，念咒不如念佛。